兴能够跟大家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相信我们都可能看到过很多的宗教，其实好像都有一种敬拜神的方式。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其中的差别。从表面来看好像都很虔诚，或者说都有点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中国人看到神不管是不是拜了再说。所以在中国大陆也好，台湾香港到处都是神。但是亲爱的朋友，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中国人说心诚则灵，只要是我心够诚就可以了。但是中国另外一个成语却恰好说明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这个成语就叫做南辕北辙。那个人说我的马很快，我的车很好，但是这只会导致他离目标越来越远，而且是加速他远离他的目标。所以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盼望在这里向你介绍这一位我们所敬拜的神，盼望也能你能够像我们一样认识到这一位神他实在是不一样。昨天晚上的主题是信心之路。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生命之道。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们所分享的题目都很玄或者很遥远，跟我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亲爱的朋友，盼望你耐心的听完，或许你就会发现说这一个生命之道跟我每一天的生活，跟我的一生都是有那么直接的关联。生命之道这四个字我实在觉得这是来自于圣经。这四个字实在是太宝贵了。首先我们看到生命是我们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一样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生命最宝贵，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有异议。但是这个道，亲爱的朋友，其实也很重要。在中国文化中我们的老子他毕生研究的就是这一个道。他说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国还有比如说中庸之道，君子之道，待客之道，为官之道，各种各样的之道。那其实我们的邻国日本他也很注重道。日本有所谓的叫做日本八道。我们所熟悉的比方说茶道、剑道、棋道、空手道、柔道他们也讲究这个道，虽然后面几个好像都是打架才用的但是好像这个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英文中也有道英文中哪里有道呢我们看到科学界的一些名词，比方说 biology、 geology， 还有呢 psychology， 最后的 logy 其实就是希腊文中的 logos。这个 logos 翻译成中文就是道。所以其实中文在翻译这些名词的时候，正确的翻译不是什么什么学，而是生物之道、心理之道、地理之道。所以今天盼望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个生命之道我觉得这一个实在是太重要了。首先生命是我们最重要的东西，而且这个道它代表的是我们对这一个事物不仅是认识，而且是那一个非常深刻到它源头的那一个探索和追寻。所以这一个生命之道实在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最直接的关联。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对源头的追寻，从源头来解决问题是最聪明的办法我曾经想到过一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比方说一棵树上掉下来一个苹果，比方说一头猪走过，它就把地上的苹果吃了，然后他就用他的鼻子在地上到处拱，希望能够找到第二颗苹果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苹果从哪里来的。但是我们人走过捡到了苹果，我们还会说我要想到从树上去摘苹果这好像又离源头近了一点。但是真正离源头近的是谁呢？是牛顿。他苹果砸到他的头上，他居然能够想到万有引力那这个就是离源头就更加接近了。所以你会发现离源头越近，这是一种最智慧的办法，也是我们最该寻求的。所以这一个生命之道，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盼望不是借着我们人的话，乃是借着圣经，我们一起来寻索什么是我们的生命之道，什么是你我的生命之道。 我们首先来读一段的圣经，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这是一个小故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七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啊，这一个人的求问，其实在圣经当中四卷福音书有三卷都记载了这一个人的问题。啊，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圣经会三次记载他，我相信啊，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通过三位作者不同角度的记载呢，我们发现哎，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首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家产很多，那就说明他是一个财主，他很有钱。第二，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官，说明他很有势力。第三呢，他又说这些律法，犹太人的律法非常的严谨，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就说明他从小受过严谨的教育，就像相当于今天我们一样啊，我们辛苦的寒窗苦读，可能最终拿到博士或者硕士的学位，所以这个人的学问很高，受高等的教育。不但如此，他说这些严谨的律法我都遵守了，那就说明他的人品很好，他的道德非常的高尚，因为这些严谨的律法他都遵守了。那不仅如此，在圣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很谦卑，当他到耶稣面前来的时候，他是跪下来。一个人有这么多，他还能谦卑，这很了不起。那么还有呢，他不但谦卑，他有了这么多，他还很有追求。你看他继续在那里迫切的发问，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身上有很多的优点。那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少年人。可能你会觉得少年人有什么好优点的，可能这有什么好稀奇的。亲爱的朋友，少年人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了我刚才所讲的一切，他还是少年人，这就了不起了。今天有很多的人好像已经开始拥有一切，但是很可惜脸上的皱纹不管用怎么样的方法都没有办法除掉了，即使再染头发还是没有办法来掩盖他的年龄。但是亲爱的朋友，这个人很了不起，他还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已经拥有了一切啊！所以当我读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实在觉得他简直就是年轻男士们的目标，女士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啊！如果有评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他一定每一年都是他的份了。但是亲爱的朋友，这样的一个人是否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生命之道，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目标和意义呢？亲爱的朋友，我们想说我们得不到全部，我们至少也要得到它一样或者两样啊！甚至我们在憧憬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说，有一天我只要得到这一些就好了，有一天我只要得到那一个我就满足了。亲爱的朋友，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啊，今天啊，我们在座的可能在我们还出国之前，我们会想说等到我申请到美国的学校就好了，等到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呢，那个寒窗苦读真的很难熬，我们就想说毕业了就好了，等到毕业了之后呢，我们会想说让我进到大公司就好了啊！等到有一天，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生活在矽谷啊，这个全美或者甚至全世界最富有最高科技气候也是最好的这样一个地方啊，我们好像开始拥有一切了，但是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就满足了呢？圣经中有一个人，他追求一切可以说到达了极致，现代人说五指登科，这个人至少十指登科。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所罗门王。圣经中记载说这个所罗门他有最高的位置，那就是他是国王，他有最大的房子，他有最豪华的宫殿，他还有满山的金子和数不尽的银子。不仅如此，我相信如果那时候有帽子的话，我相信全世界的大学都要送给他一顶帽子，就是名誉博士、名誉教授，因为他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那还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非有七百 都是公主，兵有三百，也就是说他有一千个妻子。啊，我相信别的都不用讲了，谈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一定是个全世界最懂得享受，也一定享受过一切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所罗门王，他在年老的时候他怎样说呢？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亲爱的朋友，这句话不是一个乞丐讲的，一个乞丐在讲虚空我们可以理解，这个人也不是像你我，而不是应该像我这样的平庸之辈所讲的啊，说虚空的虚空，那你还可以理解啊，这也不是一个什么都没有拥有，什么都没有享受过，什么都没有经历过的人，他说虚空，那我们还可以理解。但是亲爱的朋友，这样一个拥有一切，最富有，最有智慧，这样的一个人，他发出一个感慨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亲爱的朋友，这是否值得我们思考呢？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有他这样的同感，就是当一个人得到的越多，似乎里面的欲望越大，得到的越多，里面的虚空越大，我们的里面好像有一个无底的一个需要，好像一个黑洞一样，似乎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不仅是没有办法满足，而且那一个喜乐的感觉，幸福的感觉，对未来的盼望都在越来越失去。亲爱的朋友，那一天那一个少年人，他似乎拥有了一切，但是他认识到他自己里面的虚空，他认识到他自己里面的缺乏，他认识到他自己里面的有限，他觉得他有需要，所以他迫切的恳切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向耶稣祈求，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亲爱的朋友，他求什么？他求什么？他求永生。哎，这好像让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读的一个故事，叫做《老人与金鱼》。啊，那个老人的太太非常的贪婪，啊，有了这个又要那个，最后即使做到了国王，他还说，我要做神仙，我要长生不老。我觉得这好似乎有那么一点相似的地方，相似点在哪里呢？这个《老人与金鱼》的故事，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不要人像他这样贪婪。我觉得这个故事不仅告诉我们人性的贪婪，人心的不满足，其实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人渴望永生，就像这个少年人一样，他渴望永生。今天亲爱的朋友，有多少的人，他们似乎开始拥有一切，他们都追求永生，中国古代历代的皇帝如此，今天现代人同样如此，只是我们意识到说，我们身体的永恒不可能，我们开始变相的追求永恒。画家希望他的作品能够永恒，作家希望他的写的书能够永恒，一个做事业的人希望他的家产而子子孙孙都能够继承下去，我们希望我们的即使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至少说我姓王，至少我王家可以一直永恒下去。亲爱的朋友，人心中有那一个永恒的渴望，亲爱的朋友，人心中有那一个永恒的需要，这是最深的需要，这是我们最根本的需要。亲爱的朋友，我想这或许就是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一个故事，这个少年人的故事，圣经中会三次记载到，因为它揭示了一个太大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人有永生的需要，人渴望永恒。亲爱的朋友，人为什么渴望永恒呢？那一个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就揭示了这一个真理。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所罗门怎样告诉我们？他说，神造万物，各安其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亲爱的朋友，我们注意中间那一句话，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人被创造的时候，当神创造我们全人类的时候，创世纪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人的里面，神不仅将灵魂给我们，神还将永生放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永生是因为我们与永生的神，这一位永生的源头相连结而有的。亲爱的朋友，我们人里面原来是有永生的， 但是当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与永生的源头隔绝了，我们的人失去了那一个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们里面形成了一个真空，这一个真空如果不是永生，我们用地上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补它。亲爱的朋友，如果把我们的肉身比喻成为一个容器，那么我们这一个肉身就是用来盛装我们的灵魂的，灵魂没有了，肉身也就成为了躯壳。不仅如此，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灵魂也是一个容器，我们的灵魂是用来盛装永生的。如果我们的灵魂里面没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没有神永恒的源头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朋友，我们没有满足，我们没有喜乐。今天即使我们追求一切，就好像说一个孩子，他说妈妈我饿了，妈妈说我没空，现在还不到做饭时间，你去玩游戏吧，你去玩电玩吧。即使把再好玩的玩具放在他面前，如果他饿的需要没有被解决，没有给他东西吃，他的饥饿感没有办法被满足。今天亲爱的朋友，我们可以追求这地上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追求很多的成就，金钱、地位、名誉，或者说是知识，或者说我们能够追求有高深的修养。亲爱的朋友，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苦行僧，我们不是说这些我们都不要追求，乃是说如果我们的追求仅仅停留在这一些肉身的需要，或者情感的需要，或者精神的需要的话，亲爱的朋友，很遗憾的说，我们没有，里面没有满足。我们就像那个所罗门王讲的一样，我们里面会有虚空的虚空。这个虚空在英文中是 meaningless， 这个 meaningless 不仅是一个空的感觉，更是讲到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当我在准备跟朋友们分享什么的时候，其实我本来讲到这里，我就打算跳到下面一个题目。但是昨天晚上我在主面前思考的时候，我被主深深的提醒，这一个提醒就真的有点让我直冒冷汗的感觉为什么这样讲？亲爱的朋友，也许我下面的这些话，有些让第一次来听福音的朋友，可能让你会觉得有一点被冒犯的感觉。但是中国人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那边有句家乡话，我到了美国之后被台湾话跟广东话折腾得够惨，所以今天我也可以说一下家乡话，稍微报复一下。我们家乡有一句口头禅，这句口头禅叫什么呢？叫做该怎么讲，我想想，应该叫做用我们家乡的话说叫做真窝难听。有没有人猜到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家乡的人很喜欢说一句口头禅，这句口头禅叫做真话难听，讲真话往往比较的难听。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这么讲？当我昨天在主面前思考的时候，我实在深深的觉得，没有永生在我们的里面，不仅是有虚空的感觉，不仅是没有盼望，不仅是没有满足喜乐。亲爱的朋友，这个永生在我们的里面，它关乎的是更大的事，它关乎的是我们灵魂永恒的事。亲爱的朋友，有永生，它对立面是什么？就是永死。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这样的永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肉身的衰残，而且是灵魂的永死。在启示录圣经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件太大的事，永生实在是一件最最大的事，今天比我们追求这地上的一切都要来重要的事。亲爱的朋友，所以昨天我被主提醒的时候，我真的有种直冒冷汗的感觉。为什么？亲爱的朋友，我居然会漏掉这么这么重要的信息。亲爱的朋友，如果我们不跟你讲这么重要的福音，我实在觉得像圣经说的，我们有罪了。我们不仅在神的面前有罪了，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你的面前也有罪了。有一天你会站起来责备我们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们永生是关乎到天堂地狱的事，是关乎到永生永死的事。亲爱的朋友，我们为地上的，为了生活过得好一些，我们可以付出我们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 我们就为了将来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生活。但是亲爱的朋友，对于我们灵魂的永恒呢？对于灵魂的永生呢？亲爱的朋友，灵魂，人有灵魂，这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内心深处都可以告诉我们的，这是无可推翻的一件事情。但是亲爱的朋友，这样一个永生的灵魂，我们是否有思考过？我们有没有为他去思想过？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实在觉得这是大事，这是件太大的事，我实在觉得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来跟你描述圣经中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么一件迫切的事啊！我也实在觉得言语贫乏，无法来表达说，亲爱的朋友，这件永生是一件多大的事。我只能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件生命中最大的事。我们来思考它，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事，比一切的事都要来的重要。亲爱的朋友，盼望我们真的不随便来看这样的一件跟我们这样有关的一件事情。我曾经看过一个广告啊，当我看这个广告的时候，它像一首现代诗啊。它怎样讲呢？它说，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让心灵去旅行。哇，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很优美，我就感慨说，哎，自己真的是才智平庸，写不出这样的东西来。但是亲爱的朋友，当我再思想的时候，哎，我觉得不对劲。他所崇尚的是一种及时享乐，他所崇尚的是一种什么呢？就是你不用考虑将来，你只要考虑现在舒服就好了。他让我们呢，就是中国人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这种生活。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父母亲，你绝对不会这样去教孩子，你今天随随便便吧，管他将来要考什么大学，要找什么工作，没有关系，你玩开心就好了。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亲会这样的教导，也没有一个人会对待自己这样的生活。后来我才发现，为什么这个会有这样的广告？你知道做这个广告的是谁吗？是我们那边的最大的烟草公司。如果一个抽烟的人，他去考虑将来，他一定不会抽烟。所以烟草公司就劝你说，不要想那么远，现在开心就好了。亲爱的朋友，我们不会这样对待我们的人生，对不对？但是亲爱的朋友，更何况永生呢？更何况永生呢？我们不能，真的，我们不能来随便的对待。我们盼望我们都像那个少年人一样，他到耶稣的面前，他迫切的祈求，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亲爱的朋友，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一天，他来到了一个正确的对象的面前，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但是很可惜，他的认识还有偏差。他称呼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这个良善的夫子就是老师。亲爱的朋友，耶稣不仅是良善的夫子，耶稣他更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因为耶稣来，他要来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这个生命之道，就是耶稣他来了，他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看到看似简单，他前面三个字说我来了。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讲说我来了，但是耶稣的我来了太宝贵了。耶稣他是在天上是荣耀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但是他从天为我们来到地上。他为我们到地上来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今天人类一切的宗教都是盼望自己能够找到一条路，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到永生那里去，能够到神那里去。所以中国就产生了一个经典的名著，叫做《西游记》，要历尽千辛万苦，人盼望能够到那一个地方去，结果到了哪里？印度。今天有没有人愿意去啊？我相信很少啊，或者去稍微看一下愿意，但是如果那一个就是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常住在那边，更何况说花你的永生在那边。亲爱的朋友，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我来了， 他来了，他实在为我们开辟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类界的宗教，有限的人到有限的人那里去都非常的困难。今天我们如果说今天我要去见奥巴马，你一定会，别人一定会笑你说痴人说梦话，因为有限的人跟有限的人之间都有那个隔阂，更何况你要去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今天奥巴马的亲信，他的心腹身边的人，他说我来了就要把你带到他那里去，哎，亲爱的朋友，这就变成了可能。耶稣说他来了，他就是要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让我们这些的人，这些本来没有可能到神那里去的人，他让我们重新有一个盼望。亲爱的朋友，说耶稣被降生来到地上，圣经，我们这本圣经就彻底被改变了，原来从旧约一下子就进到了新约，我们人类整个历史也改变了，原来是公元前耶稣来了变成公元后，原来是一个律法的时代，耶稣来了变成了恩典的时代，因为耶稣来，他带来一条路，他带来了盼望。耶稣他不仅说我来了，他还讲说我要叫人得生命。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我已经有生命了，为什么耶稣还要叫我得生命？亲爱的朋友，耶稣要将他那一个无限的永生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代替我们这一个有限的会死的生命。亲爱的朋友，耶稣来了，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审判代替我们这些人本来要受的审判，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也代替了我们这些本来会要经历永远死亡的人，今天我们可以不必再死。亲爱的朋友，他不仅死了，他还为我们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复活，亲爱的朋友，是一件何等荣耀而真实的事情。他是生命的主宰，死亡不能捆绑他，阴间也不能拘禁他，因为他不是将别人，不是没有人夺他的命去，是他自己舍的，他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亲爱的朋友，他复活了，他的复活乃是将他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将他那一个永远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胜过死亡，胜过罪恶，胜过这地上一切捆绑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亲爱的朋友，就如约翰一书第五章所讲的，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亲爱的朋友，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就是这一个永恒的生命。亲爱的朋友，耶稣远远不只是一个良善的父子，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亲爱的朋友，地上一切的教育办法，他只是在我们的外面可能修修补补，但是耶稣来了，他是从我们的根源来解决问题。就像他所讲的，他要叫我们来得生命啊！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学的专业，我相信在座的很少学啊，我学的专业叫做园艺啊，其实就是研究植物，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跟农业差不了多少啊。当我在学植物学的时候，有两个名词，哎，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两个名词，我相信大家在座的都知道，一个是修剪，还有一个呢是嫁接啊。如果是一颗接出苦味的苦的味道的橘子，一个园丁再辛勤的修剪，他修再漂亮的造型，但是都不能改变他结出苦的果子来的那个结果。但是如果嫁接就不一样，乃是将他原来的枝子除去，接上那一个新的结出甘甜果子的那一个枝子接上去的时候，这棵树它就能够结出甜的橘子出来。亲爱的朋友，比喻不能说明完全，但是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实在就是一个嫁接的工作，他将他自己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他将他自己无限的生命接到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来。亲爱的朋友，我们就与重新与那一个永生接上了源头，我们与永生的神重新 我们可以称呼他为阿爸父亲。亲爱的朋友，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这条生命之路，我们重新回到父神的怀抱。耶稣他不仅让我们得生命，耶稣说我来了要叫人得生命，而要得的更丰盛。就像我们的诗歌所唱的，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他要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他要在我们的里面一直不断的工作。亲爱的朋友，他不仅要帮助我们在地的今天有满足，而且这个满足要变为喜乐，这个满足要在我们里面变为无穷尽的喜乐。亲爱的朋友，而且让我们对今生有盼望有把握，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亲爱的朋友，不仅是我们今生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还叫我们在将来有盼望，他要带我们进到那一个天家永远的居所，荣耀的天家里面去。亲爱的朋友，这是这一个永生他要赐给我们的一个何等宝贵的祝福，他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朋友，什么是圣经的生命之道？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之道。耶稣基督就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就是耶稣基督。就如约翰在约翰一书所做的见证，他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亲爱的，不仅约翰做见证，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向您来做见证。我们不，虽然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生命之道进到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了，我们可以为这个做见证，因为这是何等真实，何等喜乐，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亲爱的朋友，巴不得我们在座的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一个生命之道，他要成为我们今生的祝福，更成为我们永远的福气。愿神祝福我们。
听得太入神了，忘了自己要上来。就像余弟兄说的，牧师做梦做到一半醒了以后，发现自己真的是在讲道。好，刚才星辰跟我们讲到，其实我们今天没有别的目的，我想甚至于他刚才说到，他说真话难听，我想我们为什么跟很多朋友，可能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话要说给大家听？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一个别的目的，因为我生命之道我们得着了，因为我们觉得太好了，一定要告诉你，而且是那么重要。刚才前面一半的时候，我们看到星辰跟我们讲到，这个生命之道跟我们永生发生关系，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你会说，哎呀，我这个今生那个所罗门他十子登科了，我只有五子登科，我还没达到他那个境界，我还没有办法说我来考虑太远的事情，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生命之道跟我们今天就发生关系啊，和我们的关系不光是永生，而且是今生的。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的时候，永生就从今天开始，他要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想我们刚才看到了，我们刚才也听到一份跟我们说到，就是我们那时候老约翰把这样的生命之道传给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然后这个一直传到2000年以后，到现在还在传。那我们所有这些还在传的人，我们真是经历过，我们看过，我们摸过，我们说这个实在太好了。那我们今天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一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这个，约翰一书说到，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里说到的这些话就是所有圣经上的话，就是我们所传的这个生命之道。刚才星辰也跟我们说了，这个生命之道就是主他自己，然后传给我们有一个目的，那个时候是传给那时候的人，那时候有一个，在过去的一个时候也传给了我，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传给你，唯一的一个目的，它叫什么呢？它叫做喜乐充足。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碰到很多的人，我们是这里真的是全世界好像是最优秀的人才聚集的地方。我觉得哈，这个人不知道自己矮，直到走到了肠子中间哈。我以前我觉得我挺高的。 来到这个地方以后发现，哎呦，我说这个世界上高的人那么多啊，都不见了，自己都看不见了啊。那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碰到很多很多有成就的人，甚至于很富有的人，甚至于不止五子登科的人。但是我想我们来问一问说，我们是不是常常碰到喜乐充足的人呢？我想有一种人我们是常常碰到，我们每一个都是，就是很忙的人。但是他忙的什么呢？他是不是喜乐充足呢？我想但是我们这个缺乏这个喜乐充足并不是天生的。你去看看小的孩子，他其实是很快乐的，特别是这个几岁的孩子哈，我们家的两个，他们两个玩起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他们要阻止他们哈，因为实在是太闹了，他们太高兴了，就说真的是好像家里没有人一样。那是什么我们长大以后夺去了我们的这个喜乐呢？这个快乐呢？这里说到，把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就是什么呢？这些话要传给我们，是喜乐充足的一个必要条件。那我们就来看看说，到底有什么事把我们的喜乐给夺去了。我们有时候常常说，哎呀，我经常碰到不如意的事，让我不高兴的事。但是呢，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碰到不高兴的事，是因为我们碰到让我们不开心的人。上个星期我就这样一个经历，我去 DMV 帮一个朋友的车交费，然后呢，我太太就告诉我说，她说交费的话不用排队，我就信以为真就跑去了。结果发现，不管你是何许人也，不管你是有何贵干，跑去第一件事是拿一个号码，然后你就到边上去等。就算是要把钱给他，你也要到边上去等。然后我就足足等了2个小时，总算是等到我了。然后我去交的时候，趁他在那里打的时候，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我说他就突然说，哎，你这个没有，这个车没有保险。哎，我说我不是太了解哈，因为是朋友的车。我说我马上就把电话拿出来，我说我给我太太拨个电话问他一下。哦，他说你在柜台上面不能打电话，这些事情要在上柜台之前都要搞定的。哎呀，我看他，我其实就说他在那里等电脑要出那个资料，然后要把他收据打出来，我其实打个电话并不妨碍他，但是他说你不能打。我看他那样的那个表情，我就算了，我就不打。结果弄完以后呢，我还想再试一下，我说我离开这个柜台之前哈，我还在能有机会跟他讲话吗？我说我现在能不能打这个电话？哦，他说你随便打什么电话，他说你已经离开这个柜台了。那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哎呀，我这个感觉很不好。我出去的时候我就一边走我一边在想，我说好像我们去 DMV 这样的地方哈，我们的经历都不是太好。我就在想说，今天还不是一个说碰到一个对你态度并没有那么好，对你服务并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人，而是说这里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 DMV 它独此一家，对不对？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任何地方的 DMV 都是有两家，你随便去哪一家，然后他那里的员工他年终的奖金都是根据那个顾客满意的程度来算的话，你想一想，这样的 DMV 的服务一定非常好。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人知道怎么做是好的，他不能自觉的去做呢？为什么非要有一个监督的机制？为什么非要有一个竞争的机制呢？这是一个问题。就说好像别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是别人带给我们不快乐。那还有什么样的人带给我们不快乐呢？就是自私的人。几年前我有一次去北京出差，那时候早上的时候我要到10点我才从我的旅馆坐车出去。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里堵车太厉害了。我10点以后我就坐着车，小车就出去了。出去以后呢，就来到中关村某条大街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我就看到那里人声鼎沸，车水马龙。4个方向的人、自行车、小车、卡车、公共汽车，大家一起再要过那个十字路口。那你说红绿灯哪去了？红绿灯还在那里放。 好像只是一个建议，大家没有人在看。然后我就在坐在车里面，我也不是很急，因为那天也没有会，我要赶着去，我就在那里看，说，哎呀，我说这里这个十字路口没办法过哈、哦，你看他那些人好像还可以过，因为他人比较小，对不对？他有个空档就可以挤进去，然后呢，好像在那里过。然后下面一个呢就是自行车，哦，自行车它也比较小，它有个空档它还可以钻。那甚至于我坐的那个小车呢，它也比较小，它还可以钻。哎呀，我看最可怜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开公共汽车的那个司机，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太大了，他开不动，他只能硬着头皮在人群里面往前挤，就是把人群挤开。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好像是不是一个，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十字路口，你看到的是一个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这个缩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都按照自己利益最大的方式他在做，他就说，哎，这个对我最好我就那样做，那个对我最好我就那样做。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走不动。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不能够为着整个这个整体，这个好像是一个群体的利益的最大值哈，大家一起合作看一看红绿灯，然后大家都可以很顺利的过呢？为什么非要警察出来的时候他人才能够遵守这个规则呢？这些是我们思考的问题。那你看到这些问题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想你可能首先和我一样会很气愤，就说这也是我刚才问了我那么多的为什么，对不对？你可能第一个反应说很气愤，你看就是这些不成才的不成器的，虽然好像这个整个社会的物质很发达了，但是人的这个整个整体社会的素质非常的低下，你可能会有一个气氛。接下来你是什么呢？接下来可能是一个洁身自好，觉得哎呀，我跟他们不一样。就好像我在刚进大学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什么，我所有的学长啊，他们在食堂里面打饭的时候，他们不排队就是挤。哎呀，我那时候很看不过去，我觉得哎呀，这个实在是太不好。我说我跟他们不一样，我说我晚一点去，等他们挤完了我才去，那时候我就晚一点去，结果人没了，饭菜也没了，都剩下我不要吃的。结果后来就是进到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呢？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同流合污。我都心里想，你能挤我比你更能挤。然后跟他们一样，然后有时候碰到熟人的时候，熟人看你一眼，好像心里没说好，心里有那个话说，哎呀你也挤啊，哎呀我好像苦笑一下，虽然没说，好像心里说，哎呀我也挤。就是我告诉你，真的是这个最进到这个阶段，就好像是真的是一个同流合污。就是因为这个，我相信真的是毁掉了中国很多有志青年。但是我们想哈，我们刚才我们想到的都好像是觉得说，哎呀他们怎样怎样，他们觉得怎样怎样。我们常常碰到让我不开心的人，但是呢我觉得哈，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很悲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哎呀，我其实也是跟他们半斤八两，只不过有些地方我比他们强一点，有些地方我可能还不如他们。是什么半斤八两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知道好的，我不能自觉的去做；我知道不好的，我不自觉的就去做。我跟他们差不多，这是我很悲哀的。这个我觉得说，我都没有办法自我清高了，对不对？我觉得说，我们没有办法说，哎呀，这些是他们，我是我，我比他们好，我没有办法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自私自利，这是天生的，这是在孩子身上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些你不用教孩子，他都会。有一次有一个问卷问孩子，他说你长大以后要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有一个10岁的男孩，他说什么呢？他说，哦， 那我一定要找一个喜欢看球赛的，他不断的不但是陪我看球赛，他而且不断的把好吃的东西送来。这是一个十岁的男孩，他是从他自己的角度说，哦，这个婚姻是让他来享受的，很实在哦，对不对？那你说既然自私是天生的，那就无可厚非了，对不对？你干嘛要好像把它好像拿出来变成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自私的人他没有办法快乐的。像我们今天的 ABC， 他要什么有什么。我常常跟我的两个儿子讲说，真的是你们什么都有。那个我们这里的天气我想是最好的，对不对？全世界最好的。今年夏天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发现说啊，就是我们这里不热。然后那个唯一的有一点呢，就是早晚比较凉一点。然后我的小儿子每天爬出他的那个被窝的时候都说，哎呀，冷死了。我就跟他说，我说爸妈那个时候家里是没有暖气的，早上钻在被窝里面看的窗上是结的冰啊，那时候要出被窝是怎么出法？我说你这个不算冷了。所以现在的 ABC 他要什么都有，但是呢，如果做父母的你不是刻意的把他培养成一个不是自私自利的人的话，他这一生都没有办法快乐。所以其实这一点是对我们今生这个生命之道，对跟我们今生非常的有关系，因为他能够把我们带离，让我们脱离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牢笼。有一次有个大学快考试了，有四个好学生，他们一起复习。复习完了以后，他们觉得哦够了，可以应该可以应付考试了。结果呢，他们就周末就到了另外旁边一个城市的一个另外一所大学里面去玩去了。结果呢，玩得太过头了，星期一早上起来呢没爬起来，睡过头了，就错过了他自己学校考试的时间。回来以后呢，他们四个人就跟教授求情说，哎，给我们一次补考的机会。因为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车啊，在路上那个车胎爆了。好，那个教授看看他们，然后说好，你们第二天你们来补考。结果第二天教授就发给他们一人一张考卷，四个人就坐在四个教室里面，正面有一道题，哦，他们看了都他们都很高兴，因为不难，他们就赶快做。结果反面还有另一道题，非常简单，就问他们说哪一只轮胎。大家只是笑一笑而已。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哈，有没有觉得说，哎呀，我撒个小谎其实无关紧要，对不对？我有时候是随便撒个小谎，耍个小聪明的话，其实没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其实撒谎是一件很累人的事，这是夺去我们很多快乐的一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小谎它一定会生出中谎来，中谎它一定会生出大谎来。你想象一下，您老兄要记得某年某日某月对某某某说过什么样的话，然后今天要接着下去瞎编，你说你是不是很累啊？这是很累的事。那这样的事你不要看说，哦，你只是觉得别人身上有，我们身上都有。这个生命之道要帮助我们脱离这个。所以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它不好，你说哎呀，我不由自主。就是很多人受不同的东西的诱惑，有些人受毒品的诱惑。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跟墨西哥的政府常常的在接触里面，就是什么呢？美国政府要给墨西哥施加压力，说你们缉毒不利。因为美国最多的毒品都是从一个墨西哥，一个从哥伦比亚来，然后把他们逼急了，把那个墨西哥人逼急了以后，他们的总统说出真话来了，他说我们这里毒贩那么多是因为你们那里市场太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毒瘾。这个毒品市场在美国一年是 $60 billion， 就说600亿美金。那我们知道说那个 我们现在有很多网上的广告，对不对？整个网上广告的整个市场才只有$250亿，就是$25 billion，比毒品的一半都不到。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所有的广告加起来也只有那么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毒品对有些人真的是非常有能力。但是你说，哎呀，我不受这个影响，对不对？我们可能在座的，我们跟毒品，你说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哎，你不用太着急的下这样的结论，为什么呢？我儿子大儿子三年级的课程里面已经有一项所谓的 healthy lifestyle， 就是怎么样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就是已经在教他们怎么样避免毒品。它会影响到我们，就算是不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本人，在 CNN 最近有一个报道是说到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神经科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个实验，就是给一些老鼠吃高油脂跟高卡路里的高热量的食物，发现有一个结果是什么？给老鼠造成的改变就好像毒品给人大脑的造成的改变一样，让他们觉得不断的需要去吃。其实这个东西，这个诱惑，我想也在我们的身上。前段时间余弟兄告诉我们说，哦，他减肥有一个妙方，对不对？那时候打瞌睡的人都醒了，然后那个开小差的人耳朵都竖起来了，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的问题。然后他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妙方是什么呢？他就说这样，他说红烧肉上来了你就这样摇头，然后 cheesecake 上来你就摇头，反正什么不该吃的上来你就摇头。哎呀，我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然后回去就试一下，发现什么呢？不灵啊。然后回来找余弟兄，你是不是耍我们呀？那么简单的事情好像减肥太容易了吧。那余弟兄问说，有没有摇头啊？我说摇啦。他问什么时候摇的？你说我是下肚以后摇的。为什么呢？不由自主啊。朋友们，有很多的事我们不由自主，这个生命之道要把我们带出那样的牢笼。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我想我们不能够一一的说了。还有比如说像色情，为什么有历史上发生过两件事情哈，就是一个就是在家用的录像机出来的时候，其实60年代就出来了，一直到70年代以后，这个销量都一直很不好，直到有一天突然的一个转变，然后呢从此以后就一发不可收。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因为色情的很多的色情的磁带开始上市以后，让家用录像机成为一个成功的一个工业。然后时间再往后拨20年，再在90年代中的时候，那时候很多很多的那个互联网的公司兴起来，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成功的所谓商业模式，到底怎么赚钱不知道，有所谓的电子商务到底怎么赚钱不知道。但是其实什么？其实色情行业早就成为第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他们只是悄悄的做，不告诉人而已，早就成功了。还有比如说像贪婪，这些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你像那个马道夫，他骗了$500亿，对不对？是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其中很多的受害者，他们后来都说，哎呀，我们那时候其实心里早就在怀疑了，其中有诈呀，但是不能够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风雨无阻，它的回报都是一样的，他们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很多事情是让我们没有办法不由自主的事情，这个生命之道要帮我们从那个里面出来。还有我想我们讲到这里，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们数落自己可能已经数落到尽头了，就差不多了哈。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要提出来让大家思考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人的深处，你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很黑暗的地方，我们里面有一个恶。我在小时候有一件事让我非常印象深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住的那个新村里面，有一次我看到我们几个小朋友在玩，然后看到一群人围观，我们就进去看要是看什么， 其实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一只野猫的一个野猫窝被发现了，里面有一只母猫跟两只小猫。然后呢，那群人围在那里，就一起大家用石头在砸。哎，我就很奇怪，我说为什么要砸这个猫呢？然后那个母猫呢，它虽然想要救那个两只小猫，它也没有办法，它只能自己逃生，它就走掉了，它就跑掉了。然后只剩下那两只小猫，那两只小猫可能刚生下来，连眼睛都还没有睁开，就在那里嗷嗷的叫，就在地上嗷嗷的叫。然后周围所有的人，包括大人孩子，大家拿起石头就砸。最后这两只小猫就被砸烂了。我那时候心里面就非常的困惑，我说这是为什么呢？这有什么好处吗？我们砸，把他们砸死，我们心里面得到什么快感吗？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黑暗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我们碰到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要吓一跳。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听到说，哎呀，我们朋友中间传的一些事情，说，哎呀，你会很吃惊，说，哎呀，怎么某某某会做这样的事啊？其实，我们真的认识这个生命之道的，认识我们原本生命本质的，我们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惊奇，因为本来就是这样。我们里面有一个黑暗，可能我们都自己都不是那么了解的。如果有一个录像机哈，能够把我们从小到大所有的心思意念、讲过的话、做过的事、闪念，甚至于都能够把它录下来的话，你觉得你敢看吗？你自己敢看吗？如果你自己都不敢看的话，更不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也是为什么这一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个黑暗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里面的这个恶，圣经说把它叫做罪，在他毫无黑暗。一方面说到神他自己是完全的圣洁，另一方面他说到他容不得任何的黑暗，他容不得任何的罪。那碰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人要怎么样改变呢？人要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你刚才说到，哦，人有这么多的问题怎么办呢？人的办法就是改良，就不断的改良，说，哎呀，人都有要改好的心，说我只要改嘛，改到一个时候总能够改好。但是我们发现是什么呢？长久改良的结果非常的不尽人意。我想我们在座很多的人可能听到过，就是改良到一个程度是什么呢？就是不但物质极其的丰富，而且人的道德水准极其的高尚，那个时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是你要什么你都可以有什么。但是我们发现说，哦，长期实行的结果离现实相距很远。所以就是人的道德水准还而且一直在下降哈，不但是美国如此，中国也如此。所以人要通过改良，他要自救，这条路是行不通的。那圣经说神是我们的父，他是造我们的，那他到底要不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这就是刚开始伊森跟我们讲到的这个生命之道，这就是神解决的办法。我们看下一页，这是上海街头的一个公益广告啊，那个现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公益广告。它这个亲字，它旁边写了一行小字，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哈。它上面写着说，字可以简化，亲人还需常见。意思就是说，这个亲字是这个有这个见字在边上是非常有道理的。我想我们中国字是非常的传神。传神哈，连这个传神这个字都很传神。它非常有道理，让我们一看就懂了，说哦，什么叫亲？亲是说要常见面，经常要见面，不经常见面怎么亲呢？那神既然是我们的父， 他要跟我们相亲，他要常常见我们的面，但是他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有黑暗阻隔，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身上是有罪的，我们没有办法来接近他。但是因为爱的缘故，他要打破这样的阻隔。我们再看下一页，圣经上说到神就是爱。我们假设一下哈，如果你有个孩子掉在臭水沟里了，你怎么办？你当然是要把他带回家，对不对？因为爱他，你要把他带回家。但是呢，回家之前你要做的一件事情，一定要把他洗干净，对不对？一定把他洗干净以后，你才留在这个家里面，因为你容不得他身上的污秽。那我们的神又是光，又是爱，那他要怎么样来打破我们跟他之间的黑暗的阻隔呢？我们再看下一页，这是另外一个公益广告哈。那小字里面呢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到吗？他说，字可以简化，爱岂可无心。这里说到说哦，爱是要有真心的爱，你不是说只是外面表露的爱，别人是接收不到的。那圣经上说神是爱，神是爱，那他向我们怎么样表达呢？朋友们，我想我们在座的人，我们是怎么样来领受别人对我们，来怎么样来知道说别人对我们的爱是真心的呢？而不是像刚才那个相应的广告说，哎呀，你只要享受今天就好了，看看风景，心情比较重要。你怎么知道他对你的爱是真心的呢？在座的太太们，我们可以想一想，那时候你的先生是做了什么样的事，得到了你的爱呢？可以想一想哈，你说可能想不起来了。我想真的是摸着我们心里的事，我们一定记得住。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什么呢？爱它一定有舍，爱的真谛是舍。你先生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要舍下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是为了要跟你说一句话，他就是舍下一个什么，就是要跟你见一个面，他就是要舍下一个什么，就是要让你来快乐，他就是要舍下一个什么，他让你觉得他要来保护你，他最后舍了一个什么，哦，得到了你的心。爱的真谛是舍。这里圣经说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神怎么样向我们表达他的爱呢？我想一个人你能够舍的是什么？最多是什么？你可以舍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最多的你可以舍命。主为我们舍的，他为我们舍命。我们现在在那看看啊，主到底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到底是什么样一件事情。我们再来假设说，假设你家里面有五个孩子，老大是一个非常乖的孩子，非常的听话，可以明白父母的心意，总是做事让你快乐，而且周围的人所有人都称赞他，是你的心头肉。然后呢，你还有四个孩子，都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不是说你们家进出坏蛋啊，我想这个是为什么是假设哈，那让我们进到那个感觉里面。如果你这个大儿子死可以救其他四个孩子的话，你愿不愿意？这里第一个问题说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爱你另外四个孩子，爱到一个程度说，哎呀，我这个心头肉我可以舍，我让他死。我已经看到摇头了，我已经看到摇头了。你不愿意，第一个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做父母的愿不愿意。第二个问题，这老大他自己愿不愿意，他有没有爱他做坏蛋的弟妹们，爱到一个程度说我愿意，所有的坏事我一件都没做过，现在要惩罚的我愿意替他来受这个鞭打，所有的鞭打都是为了他们，他愿不愿意？甚至于到一个程度，我要替他们死，他愿不愿意？你觉得这个是非常离奇的一个假设哈，一点都不离奇。 因为神让他儿子做的事就是这件事。神的解决他不是一个改良，他的解决的办法是一个代替，他用他儿子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永远的，一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生命来代替我们。我们原本那个有罪的那个生命他完全不要，他唯一要做的目的，为我们舍命，唯一要做的这事的目的，要把我们从一切的罪里面救出来。好，我想耶稣他那个死，那时候为我们死又复活，是一件过去的事情，是一件已经做成的事情。那你说怎么样跟我发生关系呢？怎么样变成我的事呢？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怎么得着这个生命之道呢？这里说凡接待他的，他就是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看到最后有一个结果叫做做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命之道。因为做神的儿女它的意思就是有神的生命，我们知道神的生命是那个有光的生命，就是光，是没有任何黑暗的一个生命，他要把那个生命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但是这个之前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他说就是信他名的人，那相信是什么呢？相信就是接待，或者是说接受。他说是凡这样的人，只要是这样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现在有一个问题是问在我们中间，就是这样神这样拯救罪人，我接受吗？我们只要说是，我们就得着这个生命之道，得着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的问题，他就一次的拯救，不光是我们今生的问题，甚至于永生的问题。你要有，你要就有，就是那么简单。请诗班上来给我们再唱一首诗歌。
Thank you.
再有一点点的思考。我们看到人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有时候会气愤，我们也看到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会无奈。虽然我们追求了这个道那个道，我们发现我们一些根本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圣经上说，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果生命仅此而已，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深的饥渴。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饥渴。如果生命仅此而已，又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能让我们永远不渴的水，就是这个生命之道。亲爱的朋友们，要得到这个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在心里说，主来进入我心，亲爱耶稣，就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诗歌里面唱到的，来进入我心，亲爱耶稣，进入我心，是我恳求。我心灵重担极其沉重，我今既求进入我心。进入我心，进入我心，来进入我心，主耶稣，求你现在进来施恩，来进入我心，主耶稣。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祈求的就得着，我们要的就有，因为这是他已经做成的事，好像有一个礼物已经等在那里，我们伸手说我要，我们就有。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可能在人生的路上面，我们可能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常常觉得有些是别人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光今生，还有永生的问题。你知道将来要去哪里吗？就像我们星辰说的，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别的目的，我们没有别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把我们已经得着了来给你，就是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有时候往里面看，我们自己真的是有一个黑暗在那里，哦，是我们没有办法挣脱的，但是他来是要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来要就把我们从一切的罪里面救拔出来，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牢笼。主耶稣，主啊，我们求你，主耶稣啊，我们有那么多的朋友坐在这里，主啊，是因为你的爱，主啊，催促我们把他们邀请来。就像你以前，主啊，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是甚至于里面有一个深的饥渴，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主啊，因为你的爱的缘故，主啊，你猜我们那时候身边的基督徒把我们请到你的家中，主啊，听到你的话。听到你的话，主啊，我们心里有感动，我们就说我也要，我也要，哦，我们就得着了。主耶稣啊，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实在是我们一生中间最大的事。哦，主耶稣啊，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哦，主耶稣啊，主耶稣，主啊，在座的朋友们，哦，主啊，求你来怜悯他们，来爱他们。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爱他们和爱我们一样。主耶稣啊，你那时候怎么样来拯救我们，主啊，把我们带回到神的家里，主啊，你今天也一样可以做，也一样可以做。哦，主耶稣，主耶稣啊，哦，在座的朋友们，主啊，你若心里面有一点的感动，说我也要，哦，求你现在把你的手举起来，你说我也要，哦，我也要，哦，耶稣啊，耶稣，哦，主耶稣啊，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花很多的力气，我们去追求这个，我们去追求那个，哦，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的。哦，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饥渴，没有办法满足。哦，主，因为是你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
只有我们遇见你的时候，得着你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满足。哦，耶稣啊，主耶稣，主啊，你的圣灵现在就来做工。哦，主耶稣。哦，在座的朋友们，哦，主啊，我们不是每一天都在这里有这样的聚会。主啊，主耶稣，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聚会。哦，在座的朋友们，主，你今天真的是要抓紧这样的机会。主啊，今天神在你里面呼吁。哦，你觉得你有很多的问题吗？你有很多的需要吗？我是你的答案，我是你的拯救，我就是你的神，我就是光，我就是爱。祈求的就得着，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你今天就可以得到，朋友们，你若想要得到，你就把手举起来。这个举手并不是举给我们看，是举给天上的神看。哦，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要我们回家，他要我们回家。我们人可能不在外面流浪，我们的心在外面流浪多时了，只有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可能自己都不是那么明白，我们到底在寻寻觅觅，我们在要得什么？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流浪多时，今天就是回家的时候。哦，主耶稣，主耶稣啊，你的爱在这里，你的爱在这里。主耶稣，没有人可以爱，主啊，爱大过你，因为你为我们舍了你的性命。哦，主耶稣啊，我们今天是那样的容易，主啊，我们只要举手，我们就可以得着。好，在座朋友们，不管有什么样的原因没有办法让你举手的，我们下面有一个祷告，你也可以在心里做这样的祷告，不需要人看到什么，我们的神可以听到你的祷告。你这样祷告，你就得着了，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下面我祷告一句，你可以跟一句。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听到你的生命之道。我知道我生命里有很多的问题，有今生的问题，还有永生的问题。哦，虽然我常常看到人的缺陷，今天我也看到我的缺陷，我里面也有这样一个黑暗，我也是有罪的人。主，谢谢你成为我的救主，谢谢你死代替我的死，谢谢你受刑罚让我不用受刑罚。我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你把这生命之道放在我的里面，让我的生命也有奇妙的大改变，因为我就是神的儿女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